好，大众请起立。向佛陀圣像一问讯。向授课法师一问讯。好，大众请坐。
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这里宣布两件事哈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每周的这个上课的 MP3，还有这个补充讲义都有挂到慧日讲堂的网站啊，不是在 YouTube 哦，是在慧日的网站。对，你去那个圣洁班那里就看得到，它有一个语音下载区啊，在那个地方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下一周，因为是连假嘛，哈。但是住持跟我说，因为能就是有事不能来的呢不多啊，所以我们照常上课。下个礼拜，所以不能来的就你们就自己在家里听 MP3 啊，听 MP3。所以下个礼拜呢，是我要带住持的班，他有事啊，所以下个礼拜是我们要上的。内容是第七和第八章，那两章是很深的。第七是业力，第八章是心理学，就是新意识。所以这两章很深，所以希望大家，有空提早就是预习啊。那下个礼拜是我和圆婆老师负责，谢谢。
好。开仁法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上一节课已经把这个生死的根本，然后做一个抉择了。那生死的根本到底在第一节总共提出了三组嘛，对不对？三组就是第一组就是无明爱，那这两者呢，它是不可以分开的。那第二组就是我见，那第三组就是是这样。那本愿法师也有帮我们讲出它的根本的啦。那在这边呢，我稍微点一下一些关键字，点一下关键字，就是说，第一组是无明爱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二组是什么？我见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我见呢，它其实只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嘛，是吗？那从哪里可以看到？它是无明的内容之一呢。我们看一下92页，92页下面的括弧一啊，下面的括弧一，下面的括弧一，它这边有讲，它无明，无明就是不明嘛，对不对？那无明呢，它是属于知，它是属于知的，所以与正智相反的知。就是无明，那正智就是正确的知道，那无明就是不正确的知道。所以，如果从所知的不正确来说，就有什么邪见跟我见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邪见跟我见这两个都是无明的内容之一，都是无明的内容嘛，是不是？但我见它是附属在里面的，那这是其中一个。再来就是93页，93页，他有论到说无明呢，他是不知道一切嘛，对不对？那主要有三个东西他不晓得，那就是无常性、无我性跟寂灭性。那这三性带出了几种见？几种见？六种见嘛，对不对？ 像无常它是常见断见，无我是我见我所见，那即灭是有见无见。那这六种见当中，我见只有怎样？只有一个而已啊。那其他六个呢？它都是属于无明。从这个从无明来讲，它是属于无明的范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无明而造成的见呢，它有六种，但是由于我见而造成的只有一种而已，所以它的比例是怎样？六比一嘛。所以说无明它是骗一切的，但是我见它比较小啊，比较少啊。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，就知道说我见其实它是无明的内容之一，色属于无明里面的。那从这方面来讲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再来讲95页。95页这个有取是，他说这个取是爱的扩展，取是爱的扩展。那我们去看95页的这一段文啊，也就是说从直取面来讲，从直取面来讲，他能够直取自己吗？是吗？他是不是能够直取自己？就是有取是呢，他只是直取有情身心为自体，所以他只是直取自体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从直取面来讲，他是不是只有直取自己就算了？不管他还有直取什么？他还有直取外境。那直取外境呢，就是这个举的这一部经啊，黑牛白牛或者是眼戏色。所以我们看这部经下面的长行来说，他说六处与环境间的戏缚，那这个戏缚呢是由于什么？由于爱。所以说如果从直取面来讲，他不只是直取自己的身心，他还可以直取什么境界啊，他还可以直取境界。所以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种种的色法，对不对？但是看到合一自己的色法呢，就多看一眼，这个长得漂亮，这个长得庄严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现？因为贪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是你直取自己的这种有取事，或者是直取外境升起这种贪欲，其实它都是跟爱有关系啊。所以如果从爱来讲，它有可以分成自己还有外境，那这个有取事呢，它只是站在自己这一方面而已。所以如果从爱的这个范围来看呢，它确实是比有取事还要广阔，还要广阔。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有取事它还是涉属于在贪爱里面。所以如果从这样几点看下来，就知道诶，我们的生死根本其实就是无明跟爱，那其他的我见跟有取事只是一个涉属于在无明，一个涉属于在爱，也就是说一个是偏属于无明的一个特征，一个是偏属于爱的特征，这样而已。好，那就是稍微的点一下这个关键啊。那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部分了。那今天对于这一堂课呢，觉得实在是本来讲情爱啊，讲贪爱应该是很高兴的嘛。但是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觉得很严肃，很严肃。那我希望我能够如实的把这些内容，导师所要表达的内容，如实的把它表达出来。那如果有不太恰当的或什么，再请各位包含，或者是请各位指出来，这样。那我们一起来真上啊。好，那一开始 第二节的标题它就是说情爱的活动形态，活动形态。那什么叫形态？我们这有没有国文老师啊？我是中文系的。有谁举一下手？我听到有，但没有看到手。或者是有人知道什么叫形态？大家这么客气。我们看一下注脚，注了很多，就是没有注到形态。那形态呢，其实它就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，表现形式啊，形态就是表现形式。那这里要讲的是什么？讲情爱它活动在什么情况下的一个表现形式，表现形式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第二节，导师应该是用了三个主题吧，分三项来谈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恋旧与驱心，恋旧与驱心，这个是导师的标题啊，这不是我们自己下的标题，所以恋旧与驱心，这是导师的标题。那第二个标题在98页。那第二个就是逐物与离世，逐物与离世。那从这边开始我就觉得很沉重了。那第三个呢，在100页。第三个在100页，存在与否定。这个我就头皮发麻了。好，那导师下了这三个标题，所以我们要稍微看文章的时候要稍微扣住了，扣住这些标题，那看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。所以我们翻回来97页，97页我们先来谈恋旧与驱心。那恋旧与驱心其实这边不外乎就是在讲时间啊，时间，也就是说我们友情的活动在时间里面它是怎样一个表现形式，就是在时间里面它是呈现什么形式而表现出来啊，我们的情爱。好，那这边老师一开始就先说友情它是系缚不自在的，它是以情爱为它的特性。那如果我们能够静心的审查，就不难深刻的体会出来，那到底是要体会什么？先从时间上来讲，那友情的爱着呢，必然表现于时间当中，时间。而且一切的存在呢，也一定会落入于时间下。那时间就是有前后两端啊，前后两端。所以在经中里面呢，就有说，于过去诸行不顾念，未来诸行不生心乐，于现在诸行不生懒着。那这边这个经典是从叫我们不要这样做了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想，反过来看，就是我们友情常常在时间里面怎样做？大家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啊，就是顾念、心乐、懒着。所以在我们表现在时间里面呢，对于过去我们就是顾念，那对于未来我们就是心乐，那现在就是懒着于他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就是表现在时间里面的一个经证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过去与未来。那友情的特性，友情的特性它主要以情爱为主嘛，也就是这边是比较着重在爱这一方面来讲啦。那其实在讲爱的时候它也不离开无明啦，只是但是这边是偏重在爱这方面来讲。所以如果是从情爱的特性来讲，对于过去呢，我们总是恋恋不舍，恋恋不舍，那时常去执着。那这个恋恋不舍，这个顾念过去呢，它不是只是记忆而已，它不是记忆而已，不是说稍微回想一下昨天吃了什么饭，喝了什么茶， 不是这样而已，它是恋恋不舍，导致难以放下。所以我们世俗有一句话常常讲说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一直提起你当年的事情？因为就是对于当年的这种风光伟业啊，放不下，恋恋不舍，然后放不下。像我们男生就会想说，我以前当兵是什么军种的，在哪里当的，那是多么的那个不容易啊。那这个就是在想说他过去的辉煌事业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种亲爱的一种特性，对于过去呢，它就是难以放下。那对于未来呢，它却又是表现在另一种姿态出现。那对于未来，它就是时时的向前去追求。那一直以为未来是怎样的好，那对于现在总是有很多的不满啊。对于现在总是有很多的不满，那想要去追求更新的，那而且是无止境的一个欲求。所以老师说，我们亲爱的特性呢，一面回恋于过去的旧的，那一面又拼命追求未来的新的。所以对于时间的前后两端呢，我们会造成极大的矛盾性。过去的又放不下，对不对？未来还没到，却一直想说未来一定好的，那不断的这样顾念过去，那心求未来。好，所以接着就说，如果对这个过去跟未来，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啦，我们也是离不开它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承受过去，我们就不能创开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累积过去的经验的话，那我们怎么会去有更好的未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更好未来是站在过去的这些经验，那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，那总是一种经验，可以站在这种经验，然后慢慢的改善，那是未来更好。哦，就像我们讲课一样，刚开始也是很生涩的，那慢慢累积经验，累积经验之后，那就会像开仁法师或是长老这样，讲课是那么的活泼泼，那么的运用自如。我觉得他们讲课好像如鱼有水啊。好，但是对于要开拓未来呢，他又必须要怎样超越过去，也就是你必须要放弃过去的模式啊，那要提出新的一种模式，你才可以开创未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对于未来的这种旧的模式，如果你不放下，一直抓住不放的话，那你有可能去开创未来吗？或是超越过去吗？所以对于这两个呢，其实有它的一个利跟弊的。那我们友情其实老是这样处在这种恋恋不舍的顾念，或者是跃跃欲试的前进当中。而且过去呢，它是有许多值不得留恋的，就是很多事情是不值得留恋，但是我们却忘记说那些东西是不值得留恋的，那却去怀念以前的这种旧有的喜乐光荣，所以总会觉得过去是值得留恋的。所以像这种情形就是怎样，活在过去，我们不断的只是活在过去而已，那一直忆念过去的种种的美好，这样，那这样是没有办法勇敢的跨出去的。那对于前途呢，老师说它虽然不一定就是光明，虽然不一定就是光明，那就算是光明，就算是光明，结果它也是怎样，逃不了消逝的命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什么，期待未来，这就是期待未来。大家有没有很期待，现在大家有没有在上班 啊搞不好你们是没有在上班的。但是所以举这个例子好像不太恰当，不过以前总有上班过嘛，对不对？那在上班的时候最期待是什么？最期待就是放假嘛。但是放假一到了又怎样？ 放假一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快的，其实就算你期待未来是光明的，那等你光明到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好，那虽然是这样的情形啊，但是这次的假期过去了，结果你还是会期待，继续期待下一次的假期。那下一次假期放过去，你还是继续又期待下一次的假期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人就是这样，光明虽然逃不了消失的命运，但是又觉得它是好的，有希望的，所以对未来不断的一直在求取追取。那这个就是友情的必然倾向啊，谁不可以否认？那像我也是不可以否认啊。好，那刚刚是讲过去跟未来，那现在就是要讲现在。那对于现在呢，它就是在过位的中间了。那现在他说要离不离的懒惰，那紧紧的抱着不放。那什么是要离不离的懒惰呢？要离不离的懒惰，其实讲白话一点就是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在啊，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在。那成为过去，我们就不应该再懒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要放舍啊，不要一直活在过去，一直抓取着过去。所以他说要离不离啊。所以导师下面接着讲说，过去呢是幻灭了，那未来还在梦中，那现在呢，主要就是瞥而过去，瞥而过去，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所以像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在经里面常常有讲说，过去已灭，那未来未有，过去的已经消灭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对于未来的，它还没有到，也还没有产生，但是对于现在呢，它是怎样？他是念念不住啊，对，现在是念念不住，所以以时间来讲，他不可能从下一秒跑到现在这一秒，他就停住不动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看两边的时钟，他秒针一直在跑，不断的跑，有哪一秒有停住不动了吗？有啊，除非没有电啊。那我们换个电子，他还是继续跑啊。所以就是对于这三者。这三世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其实仔细的去将它观察呢，它不是已灭，不是未有，那就是不住。所以这样到底我们在爱染什么？我们在不舍什么？那到底什么又是自己？什么又是自己所有？所以这样去想，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所？自己就是我了，那自己所有就是我所。那会有这种情况，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情爱恋着于无常流变的现实当中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世间呢，它是无常性的，它没有一刻停止不动。现在很流行一种什么？有一种摄影啊，有一种摄影，它是叫做缩时摄影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有看过缩时摄影吗？以前的摄影顶多只是拍照嘛，或者是同等速度嘛。那个缩时摄影呢，我是没有去研究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拍。但是我去看那个，你一去看的时候，你觉得，以前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新奇呀、啊。那个摄影怎么可以让这个好像一天里面，那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就给它播完了，对不对？会觉得很新奇，而且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现象。但是如果你回来我们经文，回来佛法来，再来看这个缩时摄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样？没有一刻是停留的，生命没有一刻是停留的，对不对？那些东西是在我们世间里面出现，确实是有这些相状，但是有没有一样东西它是停止不变的？没有啊。而且从这个缩时摄影就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无常的流变，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慌？ 那突然觉得会觉得生命怎么在说时色里面觉得我的生命流失了。那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世间呢，它就是无常流变的，这个事实，这个世间的事实就是无常流变的，但是我们的情爱它却不认为它是无常流变的。那讲得更深一点，像上一节课不是有讲到说人从生到老他总是不自觉自己会怎样，他不自 总是不自觉自己会变老啊，对对？那就算会变老，也是外在这个臭皮囊在老啊，内心里面这个我是永远保持赤子之心，不会老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怎样？这是无明跟爱的一个作用。那其实我们这个现实的世间呢，它是一直无常流变。那当我们不断的去执取啊，执取过去，执取未来，所以就会构成大矛盾。好，我们翻过来98页。那不只是我们友情身心是这样啊，那导师这边是举了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上，社会应该说是政治啊，政治上的一个两种形态，一个是想要保持固有，那一个是想要怎样？进取未来啊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偏重于进取，一定要有突破，那一个是觉得现在好好的就好了，你不要再乱搞了。所以就是政治上的两种很大不同的形态。那这也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友情的这种特性啊，所以我们看刮胡山老师说，这些矛盾的冲突呢，啊，都是情爱的一个特性，情爱。那主要呢，就是我们不能契合无常流变的事实，所以才会恋着过去，寻求未来，然后引起种种的苦恼。那虽然是讲过去跟现在，如果情爱表现在这个时间的流动当中呢，它是有顾念过去，寻求未来，还有懒着于现在，还有懒着于现在。那如果从这三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其实我们会比较侧重于未来啦，我们会比较侧重于未来的这种无限欲求，因为这是时间的一个必然倾向，因为时间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没有往后走的啦，所以我们会比较侧重在未来的这种无限欲求。所以爱也是一样，爱跟时间也是一样，它在三世的这种旋流当中呢，它是一直向前奔放，所以经中有时候就比较着重在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说明。那从现在到未来一个说明呢，就是示爱，就是示爱。那这示爱在我们后面100页会提到，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，这里就先不看了。那到这边应该还没有问题吧？好，那我今天竟然有90分钟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时间算错了，我们应该要休息个20分钟，那竟然只有休息15分钟而已，真是对你们太苛刻了。下一次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讲诸物与离世。那刚刚第一个恋旧跟趋新，它是站在时间上面来讲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诸物与离世，让你们猜一下，站在什么立场来讲？ 不知道，没听清楚。第一小节是讲练就跟屈心嘛，对不对？那它是站在时间上来讲的。那第二节是足物跟离世，那你们觉得它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讲的？空间啊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讲空间了。那在空间呢，就有分了种种的爱来做一个说明啊。所以一开始导师说，情爱的活动呢，它必然是自我的活跃于环境当中，环境。那这环境就是空间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导师就说，有人说人类的一切爱呢，都是以男女间的性爱为根本。那爱儿女、父母、爱朋友等，不过是性爱的另一种姿态。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有点远。那不知道对你们来讲，你们是怎么理解的？有没有人要提供一下意见？有没有？大家这么客气。那我在想，为什么他有的人会认为说，人类的一切爱都是以男女间的性爱为根本，那乃至这些爱儿女父母也是性爱的另一姿态呢？我想跟这个种族繁衍有关系啊。种族繁衍，那男女的结合无非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嘛，对不对？有摇头的，为什么要摇头？不然男女的结合是要干嘛？吵架吗？其实从过去男女的结合家庭就是为了要繁衍下一代，为了繁衍种族，所以爱儿女、父母、朋友就是这种繁衍的另一种姿态，繁衍的另一种姿态。因为儿女就是我们的下一代，那父母呢，就是我们的上一代，所以它是有这种代代传承的这种关系。那这种代代传承的关系是借由什么而产生出来的？就是男女的结合，家庭的结合。好，那这是一般有人说啦，但导师不认为是这样。导师说，如果以佛法来说呢，就是不全部都是这样，不全部。那他就说，友情呢是可以没有性欲的，是可以不用有男女的这种交合的。那像欲界以上，欲界以上就是色界嘛，色界跟无色界。那色界呢，它是完全没有这种男女性爱这方面的事情。那就算在欲界有男女性爱这种情形，但是它会随着那个天啊，欲界的天越来越高呢，这种事情会越来越淡薄，会越来越少。在不知道是俱舍论还是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了，或者是长阿含应该也有吧。就是说，我们知道六欲天的第一天就是四天王天嘛，对对。那四天王天的这种男女交合呢，还是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，但是更上一层的时候就不太一样，乃至到了不知道是到第几天，他化自胎天还是第几天，他只是男女的眼神稍微交汇一下，男女的眼神稍微交汇一下，产生快乐，那这样就结束了，那这就是男女的一个交合。所以越上面的天呢，他们对于这一种的需求就越淡薄，乃至到了色界之后就完全没有了。好，那这是一个例子啊。而且如果从就我们人类以下的，还有一些下等的这些动物呢，它也不需要雌雄啊。他也不需要雌性跟雄性的合合来去繁衍下一代，他可以怎样？他可以自体分裂。那可以自体分裂的这一种 状况我们称为什么？无性生子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称为它是雌雄同体嘛？那有雌雄同体的，它就可以自己去分裂跟繁殖啊。那像这一类的人，我们所知道的，好像什么是这样啊？蚯蚓嘛，蚯蚓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千万不要去抓一只蚯蚓，然后把它一刀两断呢。以前是有做过这种科学实验的嘛？那把它一刀两断之后，另外一边它自己活起来，这样。好，不过论到这个情爱的根本呢，应该就是自体爱了，所以这个情爱呢，这个爱，人类的爱，其实它不是以性爱为根本，它是以自体爱为根本，是以自体爱为根本。那这个自体爱它的定义是什么？老师说，它是对于色心合合的有情自体，不管是你有自觉或是不自觉，你都爱染着它。那爱染着它是指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自体啊，我们这个自体，我们深深的爱染着它。那讲白一点呢，这个就是深层的这种生存意欲啊，就是生存欲。那这种自体爱又名为我爱，这种我爱或自体爱不是只有人类才有，乃至上界的天啊，或者是低级的友情，他们都会有这种自体爱，就会这种自体爱。好，那我们看99页。那99页这边接下来就是要讲境界爱，那境界爱又名为我所爱啊。那有了我就会有我所，有了我就会有我所。那这边的我，导师是怎么去解释它的呢？这边的我，导师是用主宰，用主宰还有自由支配者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这边的我要用主宰来做一个说明吗？其实我它有分，它有分什么呢？这种我执啊，或者是说这种自信见，它有分人或者是法，分人或者是法。那也就是人我执或者是法我执啊。那如果是不管是人我执或者是法我执呢，他们都有共同的部分，他们有共同部分。那这个共同的部分呢，就是在94页啊。94页这边有刮胡 ABC， 大家看到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呢就是自信的三义嘛，自信的三种意识。那自信的三种意识呢，它就是恒常，常恒性，还有独存性跟实在性。那这三个就是人我执跟法我执共同的部分，这三个。但是对于人我执呢，它又有不共于法我执的地方。那它所不共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就是在我们99页，99页这个我，这个主宰。那这个主宰就是想要自由支配他人的这种意欲啊，就是说这个我呢，它是架构在这种恒常性、独存性跟实在性上面，然后升起我要主宰，我要控制，我想要怎样，我想要那样，有没有这种我？那这个我它就是属于我见，属于我见，属于萨迦耶见，属于萨迦耶见。所以有这种我，有的我就会有这种我爱的活动，那又必然爱着于境界，那这个境界就是我所爱。所以只要是对于跟我 有关系的，然后是属于我的，那我想要去贪求、去追求的，就名为我所爱。那这个就是进阶爱，就进阶爱。所以我呢，就是自体爱，我就是自体爱。那我所爱是什么？就是进阶爱。所以现在先这样去做一个分别。那进阶爱跟自体爱呢，他们是相对的，他们是相对的。只要是有此必有彼，就是如果你有自体爱，就一定会有进阶爱；有我，就一定会有我所。所以他们是相依共存的。好，那所以友情它存在在时间，这边又出现了时间，大家可以把时间圈起来。所以友情存在于时间当中，就会发现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的爱染，就是顾念过去啊，心求未来啊，染着于现在。这是在时间当中的一种表现。那自体爱跟境界爱呢，它可以说是友情存在于空间当中的一种表现。所以自体爱跟境界它是属于友情在空间中的一种表现，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空间圈起来。所以很明显这边就有讲到时间跟空间，友情在这时间空间里面所表现的一个状态是怎样。而且再来就是说，我们爱着友情的自体，它是一定有这种它相对的环境，那所以是以自我爱为中心，那不断的向外去扩展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，友情呢，它爱着自体，它是对于跟自体有关联的环境，它也会爱着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只爱着自体，它也会去爱着环境。那这个爱着环境呢，就是属于我所了。爱着自己就是我，那爱着环境就是我所。所以这个我所表现在家庭当中，如在家庭当中，就会觉得是我的家庭。那还有我的身体、我的衣物、事物、朋友、国家、名誉，还有意见。那这些爱着呢，全部都是属于什么？进阶爱，全部都属于进阶爱。那这边。我们稍微画一下表格啊。爱着于自体的是什么？爱着于自体的是我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我，有自己爱，有我，它就有相对的什么？我所爱，或者是进阶爱嘛，所以它有它的相对的那个嘛，进阶爱或者是我所爱。那在书里面所举的这些进阶爱啊，它有分，其实它有分的啦。它有分什么？它有分有形跟无形的。那有形的又是什么呢？家庭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会觉得家庭是无形的？太疯狂了吧！家庭一直到什么？我没有背下来哦。家庭到什么？到什么？名誉。有人觉得名誉是有形的。有形的只是家庭到国家啦。国家也是属于有形的，具体的。那如果是属于无形抽象的是什么？对啦，这个才是名誉的。或者是什么？我的意见。这边其实导师这边有 留一些伏笔啊，家庭，我的家庭啊，还有我的事业啊，还有我的身体啊，乃至我的国家，这些不管是有形无形，那这些都属于我所爱，或者是境界爱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三，所以他说有我就会有我所，那这个本来就是缘起依存的一个现实，那由于情爱的爱着，就会想要自主，想要我想要怎样，或者是想要主宰他，想要让他怎样，想要命令他人怎样这样，所以想使与自我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我，但是这种自我呢，却是要在我所的无限扩大当中去实现。那导师说，不知我这个不知我所，这个我所呢，观摄的范围越多越广，那自我所说的这种牵制啊，就会越甚，就越甚。那最后会变成怎样？你想要占有外界来完成自我，结果最后会反而成为什么？外界的奴隶啊，外界的奴隶。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，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，那我们压力也是越大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压力越大？有没有人想不拥有的？你们可以全部舍给我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。那其实拥有越多负担越大呢，就是因为你不容易保持它，对不对？你不容易保持它，或者你会害怕失去。好，当你拥有的时候，你会害怕失去。那或者像名誉这一方面的，像大家以前有考试嘛，对不对？读书都一定要考试的，那考试就会有名次嘛。那如果这次不小心考了最后一名，你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会啊，回去可能会被打屁股啊。那考了第一名，你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为什么？考了第一名的时候，下次就没有什么进步的空间了。那如果我们考了最后一名呢，我们就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啊，只要有进步，相对就会有奖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直在第一名，你要保持第一名都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对啊，所以这就是压力。所以当我们本来考试呢，只是要验收我们的学习成果而已，但是你现在反而去执着这个名次的时候，那就会造成你的一个负担，造成你的一个这种拘束了。好，所以有的人呢，就由于痛感，痛感就是深切的感觉到了，他深切的感觉到我所的这种拘缚，所以他想要离弃我所而得自在，想要离弃我所而得自在。但是导师说，哪知道没有我所，我即成为毫无内容的幻想，那要从何能得自由？这句话大家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啊，白纸黑字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字是生字啊。但是为什么没有我所，我就会变成毫无内容的幻想？为什么？嗯？不会用功？还有呢？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意见呢？其实这里哦，我也是读了很久了。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直在讲我？那我呢，其实有两种我，大家知道吗？不是两种我，两种我不是人格分裂啊。两种我是哪两种？
四大假合。我有两种啊，然后从我们今天上课，从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，其实不断的一直在讲其中的一种我啦。那这其中一种我是什么？萨迦耶见。那另外一种我呢？不特切罗。大家知道什么是不特切罗吗？速速去，聪明。那速速去，它的意思又是什么？速什么啊？速取嘛。速取去。那速取去，它就是不断轮回的这种生命当体嘛。那其实不特切罗呢，讲白一点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速取去就是五蕴。那不特切罗我跟萨迦耶见我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？我想问大家这两个都是我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我见。那这两个都是我啦，一个是萨迦耶我，一个是不特切罗我。那大家想一下，如果给你选，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？觉得那个不特切罗是真的举手，真实的。那觉得不特切罗我是真实的举手。现在是大家是怎样？我没有讲到萨迦耶我吗？那如果觉得萨迦耶我是真的举手。一个。那萨迦耶我是假的举手。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。不特切罗我是假的举手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搞不清的举手。三个，那其他的是五十间吗？我们要去多拉一下那单杠啊，这个才会松开。那下次再问的时候，那个手才举得起来。好，好，时间好像不太够了。好了，我讲一下好了。其实不特切罗我，它就是无蕴的身心，无蕴的身心合合嘛，它是无蕴的合合体啦。无蕴合合体就是不特切罗我。那一般我们在讲三假，三假名假、受假跟法假，不特切罗我是属于哪一假？受假， 因为它是复合物。所以如果从世间的世俗地，依世俗地的现象来讲，有没有不特切罗我？有没有？从世俗地的相状来讲，有没有不特切罗我？有啦齁，应该没有人会讲没有呢，没有就要拖出去了。那不特切罗我它本来是一个合合体复合物，但是因为无明的关系，我们看到这个无蕴身心合合体，会认为它是怎样？会认为它是恒常，还有什么？恒常自由嘛？还有一个什么？其实我也是老了啦，不过下面的可能不只是老了，可能那个度数不太够，实在嘛，独蠢。自由或者是独有独存，就是说我们会因为无明的关系，那我们所看到这个五蕴合合体呢，我们认为它有 这样的一个特性在，就认为它是恒常自由跟独存的。那个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无蕴的合合体，我们又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个体。对这个合合物，我们会将它认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。那什么叫完整的个体？举个例子，然后我是不是五蕴合合体？但是你们所看到的我是怎样？你所看到这个合合体是怎样？长得很帅。我没有讲假话啊。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是整体性的啦，是不是？你们会不会这么很可怕？这边一块，那边一块，不会嘛？里面的概念是整体性的。那如果大家有没有玩过积木？有没有玩过乐高啊？用积木去组合起来一个东西，拼成一个那个变形金刚。用积木去做成一个变形金刚，你的概念里面，你会不会认为这个变形金刚它是一个完整的个体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的概念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合合体啊，对，它是一个合合体。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个无蕴合合体呢，就好像看见那个积木所组成的变形金刚这样。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观念概念转过来，就好像看到每一个都是无蕴的合合体合合体合合体，那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懒惰啊，我们这种懒惰呢就会慢慢的减少。那但是我们因为无明的关系，我们看到这个合合体它是一个完整的个体，是完整的完整性的。那萨迦耶见它是怎样呢？萨迦耶见它是架构在这个无蕴的合合体上面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什么？产生出来的一个见解而已啊，产生出来的一种思想，或者是这种见就是思想啊。所以，如果从现在已经分别这两个的差异了，那如果我们再来说一次，说萨迦耶见跟不特切罗我见。从世俗地的观念来看，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？不特切罗是真的，它是存在在我们 这世间的。但是萨迦耶我见，真的还假的？假的，他从没有出现过，他从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性存在，他是架构在这个合合体上面，认为这个是我。所以普特切罗我，每个人都是普特切罗我，每个人都有普特切罗。但是是不是这个萨迦耶见呢，他只会对于自己的普特切罗升起我的这种想法，他不会像我会对自己升起我的想法嘛？我会不会看见开仁师认为他是我？会不会？或者看见沈老师认为是我？不会嘛？所以这个萨迦耶见，他只会针对自己的这个五蕴合体升起我见。所以如果从这个世俗地来讲，它是有存在的，那这个萨迦耶见它是完全没有存在的，它是一个幻想物而已啦。讲白一点，它就是一个幻想的产物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导师这边这句话呢，他说想要离弃我所而得自在，哪知道没有我所，我即成为毫无内容的幻想。所以这个我是什么？这个我就是萨迦耶见啊。那这个我所是什么？普特切罗我。所以离开了普特切罗我，你这个我要表现在哪里？你这个萨迦耶我要表现在哪里？因为你的萨迦耶我是架构在普特切罗我上面的，如离开了你的那个基础啊，离开这个普特切罗这个基础，萨迦耶我在哪里？所以我们之前第四章有讲集运即我跟离运即我，对不对？那一般的会比较偏重在离运即我啦，离运即我。那那个运呢，就是普特切罗我所记的我，就是萨迦耶我。所以他认为说，离开了那个运体，另外有一个我，或者是之前讲的说，从老到少不觉得变老，会变老的是那个运体，我不会变老，那个我就是萨迦耶我，那个会变老的无运体就是普特切罗我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呢，这种萨迦耶我，它是建构在普特切罗我的上面的。所以如果你离开了这个普特切罗我，你这个你所幻想出来这个我呢，这个产物呢，是没有办法去认识它的，那也没有办法去了知它了。所以离开了我所，那我就成为毫无内容的幻想。那想要得自由，要从哪里而得自由啊？中观也有讲说，离开世俗地，不得世俗地，怎样？不得第一地嘛，对不对？你离开了世俗地，这不特切罗我，那你怎么去了脱生死啊？好，那其实这边呢，已经有稍微带到后面的这种无有爱的思想了啦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个有情自体爱的这种炽盛。那主要导师这边接着就是说，从爱染出发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到事物的缘起性。那这事物的缘起性，它又有分物我、自他，还有心境。物我、自他、心境，那就是没有办法了解到缘起性。缘起，大家知道吗？上次我稍微讲一下了，心境呢，就是身心呐、啊。心境就是身心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缘起呢，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要把它扩大的很大，或者是这种飘渺的认识，我们要从我们的身心去了解缘起性。那如何从我们的身心去了解缘起性？我们知道这个身
这个身会不会影响心？感冒了，狼的神身啊，对不对？心情就会那个闷闷的，不快乐。所以这就是身影响心嘛，对不对？那相反的，心会不会影响身？心也会影响身啊。所以第一节课就有上到什么什么精神爽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有什么病痛，那心情很好的话，可能也会使这个病痛改善。那这个也就是心去影响身，那这都是有缘起的一个相互面啊，相关面，乃至心也会影响心，哦，心也会影响心。就好像昨天可能不知道为了什么是被人家碎碎念念了一下，那影响你的心情，心情很不好。结果今天来上课，听到法师讲笑话很开心。那是不是那个好的心情就能够忘掉昨天那个不好的心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心也可以影响心，所以就是缘起的，缘起就是互相因带的。那再扩展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自他啦，人跟人啊。如果我一进来就摆个酷酷的脸色给你们看，你们会看到会开怀大笑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是 smile， 对不对？微笑，那大家一定看到也是会微笑嘛。所以这也是自他的缘起嘛。再来就是物我，物我就是自己跟环境，哦，自己跟环境的这种缘起啊。那自己跟环境这种缘起呢，其实也是人家说心净国土净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奉行十善啊，升起这种善念、善行、善法，那我们就会感得我们的正报，如果是往善的方向去造作，所感得的依报会怎样？就是清净的世界。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去造作这些不好的恶法，那最后也会感得这些苦难的这些弃世间啊。所以这就是缘起性的。那如果我们不能弃了这缘起事项呢，就会偏重于自我，或者是偏重于外境。那如果偏重于自我呢，就会造成极端的这种神秘离世，想要那种超越我的，追求那种超越我的那种神我。那偏重外境呢，就不断去追求世俗这种外物啊，身外之物啊。所以这二者当中呢，自体爱，自体爱是更强盛的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从自我跟外境来看，那我们会追求自我比较多，而且在某种情况下，我们是可以放弃外在一切，然后去力求自我的存在。所以这边就举了一个商人去海中采宝，他采了很多宝，就要回来的时候，船遇到风浪，结果翻了，那他的财宝都不见了，但是他却还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高兴？因为他这个大宝还没有遗失啊，其他的都是小宝，他这个大宝没有遗失，所以这是自我爱的一种强烈表现。我们翻过100页，再来进一步说，只要我们的生命还能够持续下去，那我们对于这些身体的某一部分，我们都可以牺牲。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手足或是脚啊受伤了，那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会怎样？你会牺牲你的性命保住那只脚吗？我想应该没有这么明智的人啊，大部分都会将这只脚赶快切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是生命嘛，对不对？这种萨迦耶见。我所呢就是这个伯特切罗这个身体，那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可以舍，但是这个我这个生命是不可以舍的。乃至更进一步讲，也可以为了一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或者正义的事业去牺牲生命。那像这边所讲的杀生成人或是舍身取义，他们会觉得这个对于自我会更有意义啊。那这个自我呢，还是架构在哪里啊？萨迦耶我，萨迦耶我， 所以当这个时候我可以舍弃什么？不特切罗我，但是这个萨迦耶我你不会舍掉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五，那这个自体爱跟境界爱，自体爱跟境界爱是属于空间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未来它是属于时间，那如果将这时间跟空间我们组合来看的话，那自体爱、境界爱搭配现在未来，那就会产生四种爱，四种爱。那这四种爱呢，就是爱或有爱、喜贪俱行爱跟比比喜乐爱。那这四种爱的前两种是属于自体爱，那后两种是属于境界爱。所以这四爱就是自体跟境界爱表现在时间当中的一个形式。那其他的大家就这个自体四爱我们就没有详细的讲了，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要讲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讲存在跟否定，存在跟否定。那一般呢，都以为爱呢，它只是占有啊，占有欲，占有的恋着，占有欲。那其实老实说，不是这么简单而已了啊。其实爱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啊，意义是很深远。那经中有举到三种爱，就是欲爱、有爱跟无有爱。那这三种最深远的是哪一个？最深远，我觉得是无有爱啊。好，我们先一一来看。那欲爱呢？欲爱指的就是无欲啊，无欲，所以它是对于五尘的这种贪爱的追求，所以它是属于欲爱。所以欲就是跟无欲有关系的。那当然也是包含了这种，不管是饮食啊，或者是男女的心爱，都是在欲爱当中。那这一些呢，都是属于境界爱啊，属于境界爱。所以三爱。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前面的欲爱呢，它是属于境界爱。那有爱呢，很明显的，它就是属于什么？属于自体爱啊，属于自体爱。好，我们看101页。那有呢，就是存在。所以之前开莲法师也有讲说，这个有不是有没有的有，它是存在，就是我们这个果报体的一个存在啊，果报体的一个存在。所以佛法以有情为本，所以称有情的存在为有。那存在存在于哪里呢？就是对于我们存在的处所啊、地方啊，就有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这三有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那我们存在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有是有，它就是存在的一个状况，它就是生有、本有、实有跟终有。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有讲到的。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加以多加以解释啊。所以有爱呢，它是与有情自体起爱，主要是针对于自体，那就是自体爱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讲无有爱。那我们知道导师举了三爱了嘛，对不对？举三爱，我们已经讲了欲爱跟有爱。那欲爱它属于境界爱，有爱属于自体爱，那无有爱呢？无有爱它是属于境界爱还是自体爱？觉得它是属于境界爱的请举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好，那如果认为它是属于自体爱的请举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好，所以觉得它是属于自体爱的人比较多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等一下再宣布答案了哈。那就算你们猜对也没有奖了，这叫无奖征答。那无有爱主要是这个无有啊，这个爱呢是三个都是等同的，就是爱着。那这个无有比较难解释，那这个无有呢，近人 有的人将它解释为繁荣欲，有的把它解释为繁荣欲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繁荣欲呢？实在是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。
大家知道这个无有爱，无有啊，这个无有的这个范文怎么写知道吗？怎么练呢？米有就是那个八瓦嘛，对不对？懂吗？八瓦，米八瓦 ，B H A V A， 是吗？八瓦，米八瓦，这个就是有啊。那这个 V， 这个 V 呢，就是接头词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无，或者是离。离的意思，无或者是离的意思、啊、就是否定、啊、就是没有，所以它是否定有、啊、否定有。而比巴瓦，那这个比巴瓦呢，它有那个富贵，它有富贵啦，或者是威势力，或者是无有不生无生自在的这些种种的意思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比巴瓦它有富贵的意思，乃至有无有，或者是无身，是无身体的身啊的这种意思啊。所以可能近人他是现代的人会把它解释为繁荣欲言，是把它取重在这个富贵。富贵这个意象来解释啊，那其实是不太恰当的了。
好，那导师说应该是以古代的解说比较恰当。那古代解说就是否定自我的爱，否定自我的爱。那这个否定呢，就是比，那自我就是巴瓦，所以是否定自我的爱，就是比巴瓦。那这边有讲到说，凡是缘起的存在，就有它相对的矛盾性。那这矛盾性呢？矛盾性就是对立与统一啊，对立跟统一。那怎么讲对立跟统一？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它是什么的一个合合体？色身而已哦，我没有讲名色。对啊，地水火风，我们这个色身是地水火风所组合而成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身体，但是地水火风他们会不会各自排斥？会不会？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性了啦。它是由四大组合而成的，但是四大它们又个别的排斥，所以如果火大增盛的时候会怎样？会发烧啊、嗯、那如果那个其他的增盛，那就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出现了、哦、那这个大家自己想了，我就不讲了那么多了。那这就是相对的矛盾性。那情爱也是不能例外啊，所以对于贪爱的这种五欲呢，久而久之我们又会升起厌恶。那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身心的存在，身体的存在，有时候会觉得它很可爱，那有时候又会讨厌它。那这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情爱的这种特性，它有这种矛盾性。所以印度的外道呢，他们也是这样，他们觉得生活苦恼，这个就是对于五欲，那还有对于身心的难以调制，这就是有爱。所以因此呢，想要企图摆脱而求处理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无有爱，这就是无有爱。所以中国的老子也有讲"无有大患，为无有生"的这种见解。 所以我们看注脚四十，注脚四十他说，我所以有大患，因为我有身，己我无身，无有何患。那这个己呢，这己就是到达的意思啊，这己就是到达的意思。因为我有身，所以我有患，我有大患，因为我有身，让我到达到我没有身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什么忧患了，这样。所以他们，所以从这里你去发，
从这里你可以发现一点哦。我们今天有讲到十二缘起嘛，对不对？那十二缘起它可以分三四两重嘛，对不对？但这都不是我要讲的重点。十二缘起它主要可以归类为什么？惑业苦。所以一般的外道，他们想要解除这个苦患，他们会从哪里下手？啊，很聪明，他们直接从苦下手。所以他们想要将这个身否定掉，没有身，这个苦就是我们的果报体啊，他们常从果报体去下手，否定这个果报体，因为有果报体，所以带来种种的苦患，所以他们想要将它否定掉。但是如果以我们佛法来讲，我们是从哪里下手？就是从惑下手啊。所以我们要怎样具足什么？要从正见先下手，先去建立正见，先去建立正见。好，所以从这里就看得出说，大家对于这个苦迫呢，同样的感受到这种苦迫性，但是大家也都想要处理，但是处理的下手处、处理的方法却是不太一样。
那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佛陀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遇到佛法嘛，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要从这个祸下手，他们就从苦下手。那我们比较有福报，所以我们有遇到佛法，有遇到佛陀，所以我们知道要从这个祸下手。好，所以他们从这个身去下手的话，导师说，你虽然是讲无有爱啦，否定自我的爱，但是你这个否定自我的爱还是怎样？你还是爱的变相，还是爱的变相，因为你想离开这一个，你想离开这个苦迫，为什么会离开苦迫？因为你想得乐啊，对不对？离苦得乐啊。所以，但是你的这个方式不对了，你还是以爱为出发点，因为你还是爱着那个快乐的那个境界。所以，虽然你否定了这种自我，但是你这种否定其实是爱的变相，还是以爱为动力。所以，这样的出世观呢，还是会造成我们的束缚，那不能得到彻底的解脱。所以在这三爱经中又有说到三求，就是欲求、有求跟泛行求。那这个泛行求就是修远离行，那这修远离行就是想要否定存在的这种爱求了。所以外道也有修行人，那只是他们的这种知见不对，所以就会有这种既因非因的这种借进取见出现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102页，那这边就说佛法呢，有人认为佛法它是否定生命，就是反人生的。那导师说这是对也是不对啊，这是对也是不对。那导师举了西洋的哲学家来说，他举了他所说的一段话，他说道德的目的在于不道德。那这个不道德呢，并不是说叫你去杀人放火等恶行，是说道德的究极目的在使人到达超越一般的道德。所以着重在哪里？超越啊，着重在超越。所以佛法是否定生命，导师说这是对的也是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为了否定而否定，我们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，我们的否定呢只是一种方法而已，否定只是一种方法，那他是要 透过这种方法而达到究竟的目的。那这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涅槃了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佛法，他说了生死，说无生也是这样，就是站在这种超越。所以一般的人生爱染是他的特性是不完善的，那友情它是以情爱为本的，所以它有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。那如果我们不去对治它有这种不可改善的缺陷，这种缺陷是没有办法去改善的，像生老病死，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改善，每个人都会有，所以我们应该去透视它乃至超越它。所以佛法是体察有情无我无我所，所以不但要离有爱，也要离开什么？也要离开无有爱。所以佛法在说无生，一般的人会认为我们在否定生命。那我们所说的无生不是自杀，也不是消灭人生。如果是自杀，那太简单了，我们就到五楼跳下去就好了。但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所说的无生，我们所说的否定是一种方法。那它主要是要我们怎样彻底的洗革染爱为本的人生，改造成为正智为本的无缺陷的人生。所以呢，无生呢不但是无有生，而且还要无有不生。否定的生并不是叫你去执取有个不生，如果你还执取有个不生呢，你这个不生还是落入于什么？还是落入于有的一个状态。好，所以龙树在解说这个无生呢，他就用生跟无生这五句来做一个说明。那这五句就是整个将它否定掉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离世俱绝百非啊？就是这样。我们就是一般像导师有讲说，我们的般若学，我们的般若学它是着重在遮权啊，着重在遮权，也就是说从反面来做一个说明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要追求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存在，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。那你一直要追求，我们不能跟你说哪一个东西是什么一个状态，只能从遮浅的方面跟你说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这样。所以像佛跟阿罗汉呢，他们就是真正实现情爱的超脱，那得到自由解脱的无生者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46，注脚46的，我们从第三行的后面开始看。第三行的后面他就说到，彻证无生即灭性，就名为无生，就名为无生。那这个无生就是得到无生智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两行，所以得到无生智这样的圣者呢，他是对于五蕴的相续合中，他不会看到一好的自信法可得，就是说对于这个五蕴合体呢，他没有任何一丝一好的这种实有自信可以得到。所以如果能够对于这五蕴相续合体能够了知它是自信不可得，那这个就是证得无生的阿罗汉。所以彻悟一切法的生灭不可得，那如果从大圣来讲，菩萨就叫无生法忍，那声闻就是阿罗汉。所以生灭都不可得，更没有什么无生可得。如果我们还有个无生可以取着的话，那这个无生还是什么？还是生呢、还是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时间到了，下课。
大众请起立。向佛陀圣像一问讯，礼谢授课法师一问讯。那时间不赶的，可以帮忙留下来处理清洁善后的工作，谢谢。